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从今天开始，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是怎么说的？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留意彼得是如何形容基督徒，他说我们是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里说的信心不是指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这里的信心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这里的信心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同享神的应许。彼得说我们都有同样的信仰，这是一个宝贵的信仰。留意宝贵这个词在第四节又再次出现，神将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应许不仅宝贵，而且非常浩大。这段经文里还有很多特殊的字眼，比如第三节说到神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荣耀、美德，又是一些很宝贵、很尊贵的形容词。虽然只是短短的四节经文，彼得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信仰的宝贵。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否知道神给你的应许是无价之宝呢？我们通常会纪念一些我们看为宝贵的事情。有些人非常看重自己的生日，有些人非常看重自己的结婚周年。每逢生日或者结婚周年，他们一定会大肆庆祝一番。但你有没有记住自己是哪一天信主的呢？在旧约，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神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这个日子， 因为这个日子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这一天，神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就是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出埃及的日子。如何纪念呢？就是守逾越节。今天的以色列人是如何守逾越节呢？神吩咐他们要模仿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必须吃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吃的食物，如苦菜、无酵饼等等，这些都不是好吃的东西，而且还要吃上整整七天。在逾越节晚餐时，父母都会向儿女述说神对以色列人的恩惠，重述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透过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可以重温出埃及的事迹，纪念神拯救了他们，也借着逾越节帮助新一代去纪念这宝贵的日子。直到今天，逾越节仍然是以色列的重大节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这日子为宝贵的。没有出埃及，他们今天依然在埃及做奴隶。你记住了你的生日，记住了你的结婚周年，但神拯救你的日子，你有没有记住呢？没有这日子，你就没有神儿女的宝贵身份，也没有神宝贵的应许。当然，我不是鼓励你用世俗的方法，如吃吃喝喝来纪念这日子。我说的纪念是指我们内心对神的态度，我们是否重视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很多基督徒根本不重视神给他们的救恩，一遇到困难他们就对神不满，有些还甚至会放弃做基督徒，可见他们根本不明白救恩的宝贵。对他们来说，做基督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做也没有什么损失。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新闻说有一幅名画被拍卖，卖得了100多万美元。这幅名画的来历很特别，据说有一个人在清洁祖先留下来的一间大屋时发现了这幅名画，他不知道这是一幅名画，以为只是一幅很普通的油画，于是就以几十块钱卖了给人。买那幅画的人也不知道这幅画的真正价值，转手又卖了给另一个人。最后有一位收藏家发现了这幅画，他就用几百美元将它买下来，然后拿到一个拍卖所拍卖，结果卖得了100多万美金。你能想象这幅画的原来主人看了这则新闻后会有什么感受吗？当初他以70美元卖了给人，没想到这幅画竟然值100万美元。知道后他肯定会痛不欲生，因为自己有眼无珠，100万美元白白的送了给人。圣经里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创世纪27章提到了两兄弟，就是以扫和雅各，他们是以撒的儿子，以扫是长子，雅各是老二，是小儿子。雅各性格安静，不喜欢户外活动，整天喜欢待在家里。他哥哥以扫则恰恰相反，非常好动，喜欢打猎。有一天，以扫照常出外打猎，打了一整天也没有收获，只好又饿又累的回家。那一天，雅各正好煲了一锅红豆汤，以扫就向他要点红豆汤喝。雅各为人狡猾，他就趁机对以扫说，你想喝我的红豆汤，就必须用你长子的名分来换，以后 我做大哥，你当老二。以扫就说，我太辛苦了，就快死了，要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你要就给你吧。就这样，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将长子的名分卖了给弟弟雅各。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可能你也像以扫那样觉得无所谓，因为大哥的责任重大，如果有人打小弟，大哥就得出面报仇，家里有什么出众的活干，大哥必须先上，小弟可以免了，当大哥没有什么好处，你喜欢做大哥你就做吧。这碗红豆汤熬了很长时间，里面不只有红豆还有肉，既有汤又有饼，这比当大哥实用多了。有人问，神为什么会拣选以色列人呢？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呢？因为神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就是以扫和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呢？因为以扫不要长子的名分，结果长子的名分就给了雅各，就是以色列。以扫不只是丢了长子的名分，圣经还预言说，将来大儿子的后裔要服侍小儿子的后裔。为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呢？因为身为长子的以扫轻看了自己的身份，结果神就让大的服侍小的。以扫看不到长子名分的价值和宝贵，所以就用这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希望你不要像以扫那样随随便便就丢弃了神给你的宝贵名分。你的信仰对你有多重要呢？是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还是一文不值？很多基督徒看工作、婚姻、学业、家庭比信仰还贵重，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工作、伴侣、文凭，他们可以随时放弃信仰。这种态度反映出他们还不认识救恩的宝贵，不知道做神儿女的名分是何等尊贵。很多基督徒每个星期天按时来教会聚会，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们就看自己的信仰宝贵。他们继续来教会，继续相信，是因为暂时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如果真的要付代价，他们就会像以扫那样毫不犹豫地放弃神儿女的身份。为什么我们会轻看神给我们的身份呢？这往往跟我们起初如何领受福音有关。如果向你传福音的基督徒看不见神救恩的宝贵，他也会将这种态度播种在你的思想里。很多基督徒传福音时会千方百计勉强或者哀求别人相信，这样子推销福音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福音是廉价的，否则为什么你的哀求别人接受呢？真正的宝贝谁都想要，甚至不惜代价的想要得到，唯有不值钱的东西你才会勉强甚至哀求别人接受。你是如何传福音的呢？人家听了你传的福音后，对福音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你硬将福音塞给人，对方肯定不会珍惜，因为他看不见福音的宝贵。遗憾的是，很多基督徒传道人就是这样传福音的，他们会将神的救恩廉价倾销，总之来者不拒，只要你愿意就行了。如果我们认识福音的宝贵，就不会廉价抛售福音或者胡乱塞给人，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是不会得到的。我们看使徒彼得是怎么说的。彼得前书3章20节，我们看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这里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用挪亚的时代作为例子来提醒我们，真正配得到神救恩的人不多，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藐视神的救恩和应许。为什么得救的人这么少呢？是神不愿意救我们吗？当然不是，神很想救我们每一个人，只是我们不珍惜他的救恩，不肯听从他的福音。正如挪亚呼召人进入方舟，每个人都可以进去，但是他们就是不肯进去。今天的情况也一样，福音是传给每一个人的，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听从。他们不愿意听从，是因为看不到福音的宝贵，看不到它的价值。很多人宁可追求世上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也不愿意听从福音。他们现在无法知道福音的重要和宝贵，所以也无法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正如那个以70元卖了那幅名画的人，要到很久以后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愚昧，但为时已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信仰对你有多重要呢？很多基督徒丢弃了信仰，却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所以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或者难受，但将来他们一定会悔不当初。这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所以要警告我们的。我们回到彼得后书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彼得在第一节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信心是宝贵的。第四节又说，神将极大极宝贵的应许给了我们。这个极大极宝贵的应许是指什么呢？这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神的应许这么宝贵呢？第三节说，神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在做一件很伟大很奇妙的事，他要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第四节说，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以致能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神的应许，是神拯救我们的目标。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对自己的儿女会有什么期望呢？父母都是望子成龙，希望儿女都能够出人头地，比如成为医生、律师、政治家等等。父母对儿女的心愿不外如此，神对他的儿女也有很高的期望。第四节告诉我们，神期望我们将来能够像他一样，满有他的性情。你能想象这是多么伟大的目标吗？世界上再没有别的目标比这个更伟大了。即使你是国家主席、全球首富、微软总裁，但这比起能够像神一样还差远了。世上没有任何梦想、目标能够比得上神给我们定下的目标。这就是神的心意，他的目标、计划、期望就是要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满有他的性情。现在你能否明白为什么彼得必须用宝贵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信仰以及神的应许？人算什么？李马可算什么？我是个无名小卒，出身卑微，一生也没有伟大的成就，也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没有什么杰出的才干，但神竟然要我像他那样满有他的性情。同样，如果你也有同样的信仰，是属神的儿女，那么神的心意就是要你将来能够像他一样满有他的性情。 这是多么崇高的应许和梦想。难怪使徒彼得说，这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因为没有任何梦想能比这个更大。第四节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不管你在世上的成就有多么光辉，它迟早都要败坏，都要成为过去。即使是美国总统，除了最近的几任总统或者比较出名的总统，人们还能勉强记住他们的名字，其余的都渐渐被人淡忘了。如果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多总统的名字早已经被人遗忘了。你在世上的追求会比当美国总统更辉煌吗？如果美国总统都要成为过去，你会比他们强吗？奥运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运动员为了赢得奥运金牌，他们长年累月的艰辛苦练，为了赢得金牌，他们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如事业、享受等等。如果他们最终赢得了金牌，但没有破世界纪录，没有人会纪念他们的成就。如果破了世界纪录，他们就会享有极大的荣耀，但这荣耀不能持久，因为再过几年，他们的纪录就会被人粉碎，他们的名字就会被人代替，从此被人遗忘。这个世界的荣耀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但神要赐给我们的荣耀是不会成为过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从神来的荣耀是有内涵的，是关乎生命的，不是外在的。正如四节说，这荣耀应许就是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会像神。我们像神不是指权势能力方面，而是指生命素质上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拥有神的性情，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内涵，到时连天使也会服我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宝贵应许。这就是神的事情和人的事情的区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会败坏呢？因为人的荣耀成就都是表面的，而表面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比如人人都追求拥有漂亮的房子，很多人拥有豪华的房子，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表面的荣耀跟实际的内涵往往是相去甚远。每个人结婚时，婚礼都会办得光彩亮丽，尽善尽美，礼服是最高档的，婚礼用的车是名牌车，化妆师是最好的，摄影师也是最有经验的，整个婚礼搞得漂漂亮亮，非常光彩。但是婚后的生活又如何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世人都是追求表面的荣耀，而表面的东西一定会败坏，不论是财富、地位、权势，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没有永恒价值。很多国家领导有权有势，全国上下对他们唯命是从，可是他跟人的关系如何呢？家庭生活和谐吗？他内心有喜乐平安吗？恐怕这一切他都没有。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表面看来风光，内心却充满忧虑，他们没有安全感，恐怕别人会夺去他们的权势。他们不是在杞人忧天，因为他们知道世上的权势都是不能持久的。这就是世界的荣耀，迟早会败坏的。这个世界所追求的都是表面的荣耀，如果你也追求这些东西，那么你也会败坏。神应许我们可以拥有他的性情，拥有他的美德，这才是真实的，是有永恒价值的。 那些生命有这种内涵的人，他们是不会败坏的。在神的永恒国度里，他们会享有荣耀权柄。所以基督徒必须明白，我们借着主耶稣从神那里领受了极大极宝贵的应许，这应许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甚至很少人可以得到，因为大多数人包括基督徒都看不见这应许的宝贵。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珍惜神给你的应许。如果你弃如敝屣，将来你一定会在地狱里哀哭切齿。地狱的痛苦不在于火烧，而是内心里悔不当初的那份痛苦。所以圣经用哀哭切齿来形容这份痛苦。很多基督徒将会在地狱里哀哭切齿，因为他们曾经与神的应许有份，却没有好好珍惜，结果像以扫那样，为了世俗的好处，放弃了这宝贵的应许。希望我们不会落得这种下场。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查考就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爱。